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也呀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来这么两句孟子的名言，我非常喜欢这三点：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尤其第二点，贫贱不能移。人，你之所以是人，你有尊严，你有人格，你不能为了钱什么事儿都做呀。有的人为了钱无恶不作，当然了，这仅仅是迫害别人。而有的人呢，为了钱迫害自己，为了钱人格不要了，为了钱尊严不要了，连脸他都不要了。这使我想起来前一段不久有那么一个新闻，说外国有那么一个富二代，拿了一个小瓶撒了一泡尿，跟大伙就说：我和你们说，我是富二代，我非常的有钱，谁要是喝了我的尿，或者是给我叫声爸爸，我的钱就是他的，而且钱给的不少。有的人为了这个钱呢，真就叫了，真就喝了。有的人不搭理他，有的人赏了他一顿胖揍啊。人和人他不一样。那么过去呢，陶渊明陶老先生有那么一句话：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全权是乡里小人也。什么意思呢？说有这么一个事儿，陶渊明是一个小官，他这个月俸呢只能够买五斗米。那么呢，乡里边呢有那么一个小官下来，但是比他大点，专横跋扈，显得特别威风。来来来，告诉陶渊明，你穿立针呢啊，规规矩矩的，老老实实来见我，不然的话影响你的前程。陶渊明就说：我不能够为这个五斗米而折腰，我怎么能够向你这个乡里的小人低头呢？过去李白也有那么一首诗，最后两句是：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呢。所以说呀，人人格第一位，尊严第一位，这都非常重要。那个钱咱也不能说不重要，也重要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对不对呢？现在咱们国家苍蝇老虎一起打，非常正确。你不喜欢贪国家钱吗？你不喜欢把别人的钱往自己腰包里揣吗？好，就打你。那么过去呢，有那么一首歌叫《钞票》，翟慧民先生唱的，唱得非常好，我给大伙学两句：是谁制造了钞票，你在世上称霸道，有人为你愁眉苦脸，有人为你哈哈笑，东奔又西跑，点头又哈腰，钞票你的威风真不小，钱呐，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。真就是这样，有的人为了钱呢，点头又哈腰啊。咱们这回书当中就有那么一个人，那人说哪位呀？ 您听我慢慢道来。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了，济公活佛出了酒馆，正往前走呢，就看到空中啊那股怨气还没散，就要施展神通追这个怨气。但是呢，追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来要到三清观去找刘太真。再看和尚按住灵光，连击三掌，啪啪啪，点了点头，嘿嘿，善哉善哉呀，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管，但是啊，还得需要刘太真呢、啊，嘿嘿嘿。然后呢，再看济公活佛，哎，绕了一个圈儿，出了清波门，来这个三清观。到了三清观以后呢，就看着这个道观呢，和以往大不相同了。门口捉妖的牌子没了，连个上香的都没有，冷冷清清。和尚来到门首，啪啪啪敲了几下门。敲门这个事儿咱先不提，就说这老道啊，自打上次从这个招宅回来以后呢，拿这个银子把当赎之物都赎回来了，然后呢告诉这个童子，你呀如果再有人请我捉妖，你就说我到山上采药去了。听见没听见？是师父。然后老道呢天天在屋看书解闷，那么正好啊今天还在屋里边看书，这个童子啊在院中玩耍，还听见有人叫门，这个童子呢就出来了，把门打开，这么一瞧，门口站着一个破和尚。这位师父，您找谁呀？嘿嘿嘿，我找你家刘道爷，到我们那去捉妖啊，请他退魁治病啊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师父啊，到山上采药去了。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，你呀到里面告诉那个在屋里边看书的那个老道，就说我老人家找他来了，你提我他肯定来见。童子这么一听啊，就是一愣，心想，哦，他怎么知道我师父在屋里边看书呢？赶紧就说，和尚你等等。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了里边，师父，外面有个穷和尚说请你捉妖进宅退鬼治病，我就说你到山上采药去了，他说你到里边告诉那个看书的老道，就提他来了，你准能见他。老道一听啊，难道是他老人家来了？哎，对呀，那和尚也说我老人家来了。再看这老道刘太真，赶紧噔噔噔噔跑到外面，仔细那么一看，果然是济公。哎呀，圣僧，你老人家从哪里来呀？弟子这厢急熟了。嘿嘿嘿，好啊，你头前领路，我到你的庙里呀坐一坐。哎，另外呀，我问你一个事儿，你不捉妖进宅以后，你们师徒几个靠什么吃饭呢？嗯，老道就说，师父，哎，我原来呀素常靠这个给人治病蒙点饭吃，自从周斋回来以后，吓得我哪敢再捉妖啊，我这庙 也没有分文的尽显了。你老人家神通广大，给我出个主意，告诉我怎样吃饭吧。那么说着呢，来到里边落座。嘿嘿，阿弥陀佛，我教你个搬运法，你如果学会了，要金得金，要银得银，一念咒语，好医生也就来了，一念咒语，好师傅也来了。嘿嘿，哎呀，那感情好，我学这个，别的全不学。师傅，你老人家教我练练。嘿嘿，你别练了，你学不了。师傅，怎么学不了？嘿，要想练这个呀，一天得磕1000个头，磕7749天，然后呢，拜我为师，你跪在地上念无量佛，磕一个头，站起来念声阿弥陀佛，他才算一个呀。老道就说，我练我练我练我练，一天磕1000个头，只要我7749天练成了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我愿意练。嘿嘿嘿，好啊，但是啊还不行，我和尚啊每天都要喝酒，谁给我打去？老道说，我叫童子给你打去。嘿，我每顿饭都得吃肉，谁给买呀？老道说，我去买，早晚点心3顿饭全是我的。呵呵，哎呀，好吧，由明天早晨开始咱们就练，你先叫童子给我买点酒买点菜，我现在就想喝呀。然后这个老道呢叫这个童子啊去买酒去买菜，买回来和尚吃。到了第二天，和尚出了个主意，找了那么2个破箩，买了1000个黄豆。和尚呢，哎，特别威风，坐在这个蒲垫上。再看这个老道啊，念一声无量佛，磕一个头，然后念一声弥陀佛，之后呢，从这个黄婆罗里边拿了一粒黄豆，放到这个红婆罗里边，省着记了，这也是个好方法。老道磕了10个头，就觉得腰酸背疼，腿抽筋儿，上楼也没有劲儿，他得吃点药啊。嗯，过去吃5片。现在吃1片，现在1片顶过去5片啊。没事，说串了，这是广告词儿。等这个老道磕到200的时候，偷眼观瞧，再看这个和尚啊在那闭着眼睛打盹儿。老道心想，嘿，我呀捧他一把去，少磕点儿，然后呢看这个和尚睡熟了，赶紧捧了那么一把往这个红婆罗里边啪这么一扔，没想到刚一扔，嗯，和尚把眼睛睁开了。嘿嘿，你个好东西呀，你练法术透死，重磕。没办法，老道把道又抓回去了，又拐了300多回。老道磕了这么5-6天，把剩下的银子也都花完了，但是和尚还想吃酒还想吃菜。老道就说，童儿啊，把我的道袍给当了吧，金簪儿也当了吧，等我练好了搬运法再换好的。这童子呢也给当了，然后又吃了5-6天，实在没钱了。老道这个时候把这个铺盖大殿里的桌椅板凳又都给当了，话不重叙， 直到了一个月零六天，老道就剩了一条裤子，四个道童都光着屁股。老道就说，师父，我可真没钱了，你教我这个搬运法吧，搬来了之后再给你吃。呵呵，我要会这个搬运法，呵呵，为什么还叫你给我打酒啊？老道一听，对，师父，你冤了我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嘿嘿，你没钱呐，我走了。生生你这么一走，我和我这几个徒弟都得上吊死了完了。哈哈，好啊，我教你念这个咒啊，你要学得会。老道就说，什么咒？嗡尼玛尼哼，嗡尼玛尼哼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说书人带上几句，这个嗡尼玛尼哼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这个嗡尼玛尼玛尼哼是佛家的，哎，佛教的一个咒语。这几个字，一个字一个意思。我呢也没这个时间在评书当中一一给大家解释，请大家多多海涵，有时间您自己到网上去查去吧。老道没听明白，济公说那个你们你们你哼，老道说个什么呢？罢了你就哼啊，哎，对溜对溜，罢了你就哼哼哼哼。济公一连教了三遍，老道就会了。和尚呢叫他在院当中跪着，老道就念你们你们你们。然后济公呢在后边用手一指地下，嘟啪，从地底下呢出来一块砖，啪一下打在了老道的脑袋上。再看老道脑袋上出了个小疙瘩，老道就说，师父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这一念咒啊，砖头就打你，说明啊你能力不行啊。老道说，我不练了。你不练不要紧啊，我教你几句话，你见着砖头你就磕头，砖头在上，我老道有理，我不念咒你也别急。老道就说，师父，我可怎么是好啊？嘿嘿，我把这个僧袍啊给你穿，僧帽给你戴，然后呢教你几句话，你到这个钱塘门西湖苏堤上有那么一个冷泉亭，然后呢你往上面一站，你说他这么几句话呀，李国元，李国元，不必上西湖灵隐找祭奠，十两纹银交于我，腰里还带着360钱。老道一听到这儿啊，你说不去吧，庙里一文都没有，你说去吧，这真难看。平时这个老道出去衣冠整齐，那么今天老道没有办法，穿了一身和尚的破衣裳，然后就说，师父，我到那儿念三遍就有着落吗？呵呵，你只管去高嚷三遍，就有人问你，我和尚的说法画个小圆儿就够你一辈子用了。老道没有办法，出了三清观，低着头也恐怕熟人看见。这旧街老林子认识老道的还不少，有的人看见了，哎，二哥，你说这不是三清观的刘道爷吗？他这副尊容，
我看他平时很有钱。那个又说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消息最灵通，这个肯定是输了钱了，咱们倒也没别的，就是爱赌。说到这儿，说说带上几句啊，总有那么一些人张家长李家短七个碟八个碗，嚼老不舌，有的事也说，没的事也讲，而且呢高高在上，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，这个别人只要有点小举动肯定是大问题。然后呢，这个刘道爷这一点做得不错，沉默是金，听了之后没搭理他们，然后往前就走，来到了西湖苏堤冷泉亭。这里呢是一条大道，来往的人也不少，老道呢就站在了亭子上一嚷，李国元，李国元，不必上西湖灵隐找祭奠，十两纹银交于我，腰里还带着360钱。刘道爷呢连嚷了三遍，围了好多人，大伙议论纷纷，有的说这老道是不是疯了，有的说那也不一定，有可能他真是李国元的朋友，真找李国元。正在大伙议论纷纷之际，哎，从旁边来了两个人，其中一个说，贤弟啊，你看济公真有先见之明啊。然后这两个人走到近前，老道那么一瞧，头里走的这位富翁打扮，后边走的这一位文生公子打扮，两个人一看老道，那个员外打扮的就说，你这老道，你把济公给害了，你怎么穿济公的衣服？老道就说，我倒没害济公啊，他把我给害了，害得我呀就剩下一条裤子了，二位你们贵姓啊？书中淡言呢，这位文生公子打扮的人就是李国元，家住在临安青竹林四条胡同，也是个财主，另外呢主要是文生秀才，娶了一个媳妇叫蔺氏，这个人呢特别的好，特别贤惠，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得了疯病了，请多少大夫，哎，怎么瞧也瞧不好。这李国元呢天天为这个事儿发愁啊。另外呢，李国元有一个朋友叫李春山，在这个杜大人家中读书。有那么一天，李国元去找李春山，这两个人本来关系就不错，李国元就把家中的这个逆事哎，跟这李春山讲了。春山就说，我们杜大人的祠堂里边啊，有一张五雷八卦天师符，是镇宅之宝，我要说借给你啊，他保准不借，我假如把它偷出来给你拿，然后挂在你的家中，有什么妖邪都去掉了。李国元赶紧说，好好好好好好好啊，假如说把你弟妹的病治好了，我再给送回来。李春山到了祠堂，把这箱子打开，把天师符就拿出来了，是个楠木匣装着的。李春山就说，这是我们杜大人的传家之宝，我私自借给你，千万要小心留神，你挂两个时辰邪就去了，然后给我速速的送回来，我明天就送回来。然后李国元说这番话，拿着这个天师符告辞了。刚一出门心想，哎，我还没吃早饭呢，本打算约这个李春山吃饭，一提这话头他给忘了。这位李国元呢也不马上回家，然后就看前边呢路北 有那么个酒馆，自己进来一看，真是高朋满座呀，都是人。这些人也认识这个李国元，赶紧都站起来了。哎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跟我们一起喝吧。李国元就说：“诸位呀，别让别让，我还等人呢啊，别让别让。”然后自己呢，到后边找了一张桌，要了酒自己喝。喝了那么一会儿，他心想啊，人家让我，我不让人家，这可不对啊！赶紧站起来，过去回让。让完之后，转身回来就是一愣。为什么一愣呢？五雷八卦天师符踪迹不见了。